绝不可能是随随便便的就去了，是吗？所以今天我想就借着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再一次思考这个圣餐背后的意义，这个背后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救恩，是神对世人真是我们都测不透的那种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再一次的感谢你，你不单单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你把你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的一切，就恳求亲爱的圣灵，此时此刻你真是充满光照我们每一位的心，也把父神的爱从高天厚厚的浇灌下来，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一起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更明白这圣餐的意义，我们也更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更被你来得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里，使徒保罗说他是从主耶稣那里亲自的来领受的，就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亲自设立了圣餐。那我们来看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们知道那是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是吗？那个重要程度不亚于我们中国人的春节，因为在3500年以前，其实神就透过他的选民，这些以色列的会众，以色列人，他设立了一个逾越节。那天是以色列人，或者说在福音书时代我们说犹太人的一个逾越节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就要稍稍的来回顾一下逾越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主耶稣专门在那一天，哦，在这边 OK， 在出埃及记12章那里记载，这位耶和华神就晓谕告诉他的仆人摩西和亚伦说，你去告诉这些我的选民，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将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你们将不再受埃及法老王的奴役，我要把你们带入一个新的历程。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摩西他们要吩咐以色列的全会众，在正月初十那一天，他们每一家要取一只羊羔，这是正月初十。而正月十四在黄昏的时候，你们就要把那只羊羔宰了。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其实神他可以说对以色列民，其实也是就是说对整个人类，他的救赎的计划其实早早的就在他的心意中是安排好的。那么把这只羊羔宰了以后，就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那个门框和门楣上。那之后呢，那一夜要发生什么事？当夜 神说你们就要吃这个羊羔的肉。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看得那么细，我想请有心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好好读一读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神说你们可以在这个涂了血的这个房屋里去吃这个羊羔的肉。那么那天晚上耶和华神要行一件大事，他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因为他是神，因为宇宙万物背后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想这段的经文，尤其是当慕道的朋友看到，我想就算是我们信主可能多年或者几年的弟兄姐妹看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心里面抖一下，就觉得哇好可怕。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我听有些弟兄姐妹都讲说是不愿意去读旧约，是吗？因为旧约好残忍。但当我们知道他就是耶和华的时候，其实也很好来明白，因为神已经充满恩典，他击杀的是所有的投生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一直用这种家中投生的长子来代表他的整个的这个家族。那么今天启示录也说，其实他用教会就是众长子之会，其实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好处，是吗？其实我们是被造的，圣经中就启示我们，一个被造的人在面对这个创造的主的时候，如果我们人真的是有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话，圣经中有一个启示，他是怎么比较的？他说我们这群有罪的人，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就像什么？他就像蜡烛。这位永活的神，圣洁的神，他像什么？他就是烈火。其实不同的生命的，这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生命的一个状态。有罪的人，他就是在神面前他就是不能存活。他说神对摩西说，你见我的面你就不能存活。蜡烛和烈火没有办法共存的。那么怎么样呢？怎么样可以共存？其实圣经中也有一些的比喻，对吗？只有这个蜡烛它完全的改变这个性质，对吗？改变它的实质。什么东西可以在烈火中存在的？金晶，是吗？所以说蜡烛要变成什么？金晶，完全是一个生命的实质品质的一个翻转。当这个金晶在这个烈火中的时候，只能是被越烧越纯净，是吗？越烧那个生命就越美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处的经文，耶和华神说，这个血就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那么他或者说那个灭命的天使，只要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说逾越节的来历。那么那天晚上，只要是有羔羊血的房屋里面的人，里面的长子，他们都保存了下来。我们来看一张的图片。在那一天的晚上，因为羊羔的死，是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长，不单单是长子活下来了，而且整个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得以离开了埃及， 他们要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了。这也就预表的是吗？所有的罪人唯有透过那个羔羊的死，可以脱离我们人的这种罪性的辖制。这真的是对整个的人类，对我们每一个人，那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是福音。那么当你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也经历了神迹，是吗？摩西领他们过红海，如走干地，就从红海过来了。过来以后怎样？过来以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开心？因为哇，有一个新的生活要等待着我，他们就载歌载舞，是吗？因为米利暗不是还领大家跳舞，摩西也作诗，载歌载舞的来欢庆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他们也以为从此就怎么样，可能就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了。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刚得救以后，我们真的心里面很开心很甜蜜，我们也以后，我们也以为，哎呀，只要我信主了，是不是一切事情就平平安安的，无灾无病的过我想要的生活了。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是吗？以色列人之后怎么样？等待他们，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我们说是一个又一个走不完的旷野，对吗？他们在旷野当中，只要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他们就怎么样？圣经上说他们就哭闹，他们就说要怎么样？我们要回到埃及去。虽然他们的人好像是出了埃及，但他们的心常常其实还是在留恋埃及的生活。说是在旷野里什么都没得，天天就是玛纳。旷野在埃及我们可以吃肉，我们还可以有韭菜吃，这都是圣经中记载下来的。以色列人整整在旷野里走了40年，是吗？但是我们从旧约的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我们有旷野里的那段经历，我们有看到神有意把他们带到旷野里，其实就是帮助他们真是来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在最终那种挣扎是陷得有多么的深，自己其实是多么需要神的怜悯，需要这位神的同在。那我们之前有说，神说你们这些有罪的人，你们就不能见我的面，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同在。那怎么办？在旷野当中，神就又一次的启示吩咐摩西设立了什么？我们再看一张图片，他就设立了一个会幕，一套献祭的制度，是吗？我们来看，这是这个会幕的图的一个这种纵切面。在我们的最左手边是什么？至圣所，是吗？那个地方就是代表的是神同在，神在那里。因为那个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里面有法版，有十诫，那些律法呢，恰恰是其实是在述说着、见证着以色列人的失败和以色列人的罪，是吗？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约柜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施恩座，其实它原文好像是一个避罪板，是一个板盖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在上面有什么？有天使基路伯，其实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愿神可以透过这个施恩座，这个避罪板，神就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了。就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不断的违反神的话语的人，本来神是不能在我们当中，但是有一个避 替罪版，神就可以和以色列民同在。那么整个这套献祭的制度，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都需要拿牵着动物，是吗？要把动物杀了。那么我们在这儿主要为复习一下，是一年一次有一个什么赎罪日，是吗？因为这个至圣所代表神的同在，可是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都不能去的，包括一般的祭司也不能去，是吗？只有一年一次有什么一位大祭司，他带着公牛的血、公山羊的血，他是怎么进去的？圣经上其实我们有看到类似的这些的描述，其实他是战战兢兢的进去的，因为他进去前，他要先用公牛的血，要为自己和自己的本家要怎么样，要赎罪。完了之后呢，他用公山羊的血，再为全以色列的百姓赎罪。完之后，他就带着这个血战战兢兢地进去。圣经中告诉我们，他进去的时候，他就拿着这个血，以后拿他的手指头面对着这个施恩座，就弹血七次。那么当耶和华神看见这些血的时候，就赦免以色列人的罪。那么就是说，有可能的就是说，当神看见这个大祭司或者是他的本家或者以色列民的罪没有被赎尽的时候，其实有可能神会把大祭司就击杀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所以当时我们可以想到大祭司的那种害怕的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而这个时候神的话语专门说，当大祭司你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周围不可以有任何的人的。为什么大祭司要带着这些血进去？其实在利未记神的话语也有讲，因为在神的眼中，所有活物的生命都是在血中的，所以神说，我把这些活物的血，是吗？这些动物的血赐给你们，他们就可以在台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可以怎么样？可以赎罪的。大祭司、祭司，包括所有的以色列的民，他们都是真是得谢谢那些动物的血，是吗？他们可以生命被存留住，以至于在那些旷野的艰难当中，他们还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和同在。神因为住在那个至圣所里。但是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话语又说，他说其实这些动物、这些祭物，只是叫你们这些不断来献祭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每年献一次祭，就献祭的时候就想起什么，就想起自己的罪来了。因为这些公山羊、公牛的血是断不能怎么样除罪的。人的这个罪的问题，不是这些动物的血可以彻底帮忙的。可以在这套献祭的制度里，神其实是一种的启示，一种的预表，是吗？我们人的罪只有靠血来赎来除，但是动物的血是帮不了我们的，只有谁的血可以帮？我们都知道只有谁的血可以帮，是吗？在希伯来书那里，他作者说，弟兄们，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姐妹们，我们是因为耶稣的血怎么样，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了，不再是像当年的大祭司是战战兢兢，有可能就被击杀在里面了。 新约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是很坦然的进去，但是坦然真的不代表随随便便，是吗？不代表心不在焉。耶稣的血还有耶稣的身体，是吗？二十节继续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是耶稣的，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铺了一条路，哎，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会幕那个图的时候，最左手边是至圣所，是吗？再过来一点是圣所，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隔着一层什么厚厚的幔子。平时那些祭司可能战战兢兢，他绝对是不敢碰那个幔子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带着牛羊的血的时候，他把幔子揭开，他战战兢兢的进去。那么当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之后，在福音书里也告诉我们，当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圣殿里的幔子竟然是从上到下，是吗？裂开了，所以人可以随时随地，而且是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像是一段旷野？那么我们已经有这位大祭司，他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赎了罪，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铺了一条道路。借着这条道路，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有一天就坦然无惧地直接走到至圣所，那不就是天堂吗？是吗？就是一个与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看下一章，回顾了这样的一段的，哦，那边灭掉了，没关系，没事没事。我们一起重温了神所设立的这个逾越节，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还有这套会幕的制度以后，我们再来一起的来思考这个圣餐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觉得心里面有另外的一番的滋味。在那个晚上，3500多年前，羔羊被杀，羊羔被杀的晚上，神的儿子也要被杀了，是吗？在他被杀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告诉他身边的这些门徒，他就拿起饼祝谢了，掰开，他说这就代表我的身体，要为你们舍了，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之后他又拿起代表他血的那个杯，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也要纪念我。那我们在这里好像看到主耶稣说了两次，你们要纪念我，好像是你们不要忘了。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会觉得是不是主耶稣你为我们做了这件大事，你老怕我们忘呢？就像我们人有的时候做了好事以后，老希望别人，你不算是彻，你不好好的回报我们一下，你也总得跟我说声谢谢吧。主耶稣在这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是吗？与其说主耶稣在这说是让我们纪念他，其实他实在也是在透过这个圣餐的这样的一个礼仪，他在提醒我们，他不单单是在提醒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贝，而且相信他更是要透过圣餐，他是怎么样，他在发出一个生命的一个邀请。因为这个主的餐，我们说是属主的餐，是主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的血来预备的一个餐。主耶稣说，那你们吃，你们吃吧， 你们喝吧，当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就有我的生命在你们的里面了，而且你也在我们的，你也在我的里面了。这是一个生命的邀请，对吗？因为我们也只有跟这位圣洁的神的儿子的生命有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罪性对我们的奴役和捆绑了。主耶稣在这里说纪念我，纪念我，他显然不是说你们不要忘了，不单单是这样是吗？他是说其实你们这样的来纪念我，是为的是你们自己的好处，是让我们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不再是像蜡烛那样的生命，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位圣洁的神。有一天当我们与这位圣洁的神永远分离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种无边的黑暗和恐惧。但是我们有了神儿子那个圣洁的生命，就如同那个金晶一样，是吗？我们在这个烈火里，我们不单不害怕，我们感恩，因为我们会被炼得越来的越纯净，越来的越美好，越配得将来在天堂那个至圣所里与我们这位神可以永远的同在了。我们再看26节27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想想看，当我们来吃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一个是代表身体是吗？一个是代表主的血。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的血和身体分开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的是死，对吗？当主死了的时候，就要纪念主为我们的死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反而在这里又吃又喝。能吃能喝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一种活吗？是吗？代表一个生命。我们活得很健健康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可以喝。主耶稣原来他是用他的死换来了我们这群人的什么？我们这群人的活。哎，没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就不可能有我们这群我们今天说的是基督徒神的众儿女的什么活。没有基督的死，就没有基督徒的活。那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应该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每一天如何活着，去见证这位基督曾经为我们死。刚信主有一段时间，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说到主耶稣为我死，我就要为主活，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或者是说保罗说过，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当时的有一种什么感觉，因为我是从国内出来的，我觉得这好像一个属灵的口号。哎，我就觉得我都不敢讲。哎，我说这是不是只有使徒保罗那样的大使徒才敢讲的话？因为我不敢讲，因为我总觉得离使徒保罗的生命那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的明白，其实这不是一个属灵的口号，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是吗？其实我们这群有罪的人，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在神眼中被神看为什么？被看为都是死的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中。 算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觉得我们蛮成功的，我们过的生活挺滋润，挺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救主，我们不认识神，从属灵的角度，神从天上，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的时候，其实神看我们就是死的。哎，只有当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成为救主，诚心的认罪悔改，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连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活了。原来是神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赐到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是每天靠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吗？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我们也就活在了神的面前，所以被神看为是什么？是活的。最后发现其实这不是属灵的一个大口号，这是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为我们这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做成的一个恩典。我们每天别人看到我们活着，其实他能不能看到我们背后的那位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在这里你看保罗用，我觉得中文翻译其实很美，他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喝的时候，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了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信主得救以后这几十年，原来我们每一天都在吃喝着这位神的儿子，与他的生命相连，只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与这位神面对面。其实稍微讲一个小故事，可能我们就更容易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故事是其实是曾经来过咱们新生命教会的季老师曾经讲过的故事，不是我的原创。季老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对男孩女孩，他们从小就是邻居，非常的友好，玩得很开心。那么有一次在一次事故当中，小男孩为了救小女孩，小男孩就死掉了。那么从此以后每年呢，这个小男孩小女孩的父母，就是两个大人，这一对两对父母带着这个小女孩，每年都要到小男孩的墓碑面前，是吗？墓碑那里去纪念这个小男孩。所以想想看，每一次其实当这两对父母，尤其是这个小男孩的父母，看见这个小女孩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活着的时候，他都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曾经死去的，为这个救这个小女孩死去的那个小男孩。他看到小女孩的活，他想到的就是小男孩的死。那么我们这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其实就是在激励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这群基督徒的活，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就想到我们背后的那位救主，那位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死的。其实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救恩，这个美好的福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让别人看到福音。不是拿嘴巴去说，不是我们有多么好的好口才去跟别人辩论，去说服别人。福音就是我们每一天真的是不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样的那种牺牲的爱，那种温柔的饶恕的那种性情，以至于身边的人看见我们这群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想到我们所追随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些事。这个救恩是预备给所有的人的。27节，所以保罗才在这里说，当我们清楚地明白 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背后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这里真的是坦然无惧的，是吗？充满感恩的来吃主的饼主的杯，才明白这个背后那个意义在哪里。因为当我们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当时的时候的圣餐是跟他们的在一起，我们现在所说的爱宴是在一起的，对吗？他们当时是怎么吃的？他们爱宴的时候，有钱的弟兄们吃，把自己吃的竟然是酩酊大醉，那些贫穷的弟兄们还饿着肚子，他们是在那种状态下要领主餐。所以保罗当时也说神的管教也是非常严厉，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病了的，也有死了的，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明白这背后的意义，他们没有按理，他们没有怀着一颗敬虔真的是敬畏感恩的心来吃主的饼主的杯。保罗在这里说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我们有可能干犯，有可能冒犯到这位伟大的神吗？我们可以有能力冒犯到他吗？有时候就想想，你说一只小蚂蚁，它想去冒犯一下天上的老鹰，它冒犯得了吗？但在这里，相信保罗实在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这群来到主的面前的弟兄姐妹，或者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实在是明白主所做的这一切，主所有的教训，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要让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他要让我们跟他的生命有份，他要来翻转我们里面的性情，从蜡烛那样的真的是不堪一烧的那种生命，变成金晶一样那样美丽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说到了金晶，我们来看下一处的经文。在这里保罗说人应当自己的省察之后再吃饼喝杯。在这里参考原文，其实更好的翻译是来怎么样，来省察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省察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地方有些圣经学者就说，按照原文的意思，他这个省察有一种什么意思，他就说是检验那些贵重的金属是真的还是假的，省察有那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那个金晶它到底纯度是多少，或者说它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一块金晶，还是一个冒牌的。省察有原文有那样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人就是这样，什么事情做久了，我们也许真的会把它当成一种仪式。是不是每个月这个领主餐，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这只是每个主日做了一件事，领到主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一下，主啊，哪做错了你就赦免吧，得罪你的得罪人的你就赦免吧。其实你去看这句经文，你会发现不是这个程序。哎，保罗在这里说是你要先好好的省察自己，查验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主的里面，是不是真的已经跟主耶稣的生命有份了，然后你再去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顺序的问题，是吗？因为二十九节保罗说了，如果人吃喝不是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句话是讲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得救 我们每个主日领圣餐的弟兄姐妹的。我在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补一句，如果是慕道的朋友，他还在不知觉 不懂的情况下，有的时候 有这样的事是吗？慕道的朋友看着大家都做，他也跟着做的时候，倒没有什么问题，不知者不为罪。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这些我们以为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是吗？我们已经以为我们在主的这个身体里了。那么在这里保罗就好像在提醒我们，你们自己好好省察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有了基督的生命。如果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活不出来呢？为什么活出来不像呢？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他们在领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在纪念这位耶稣基督为他们做的事的时候，他们甚至于不愿意顾及到那些饥饿的弟兄，他们还没有吃饱饭，哎，他们不愿意顾及到他们的感受，不愿意顾及到他们的需要。所以保罗在那里话特别的重，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基督那样爱的生命在你们里面呢？我想对我们现当今的基督徒同样也是一个好的提醒，也让我们透过圣餐，我们来一起的来省察自己好吗？所以我说每一次的领圣餐，当我们尤其又想到三千五，那都不是三千五百年了，是多少？五千五百年前发生的事，逾越节的事情。神说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吗？那么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吗？这其实又是神的一个莫大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就像那群以色列民一样，在旷野里，我们就是发怨言，我们就是不高兴，我们就是还想回到。不知不觉中我们会回到我们原有的那种生活的状态里的时候，神还是有新的恩典等着我们。神说只要你回转，那么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透过圣餐，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跟他的关系，对吗？我们一起的来省察自己，我们来省察我们与这位主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活在主的这个身体里面，已经是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应该是挡不住的呀，他就应该能活出一份爱是吗？活出一份的宽容，活出饶恕，省察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也会常常对自己讲讲话，为什么好像信主以后我自己的改变不是那么大，我怎么还是喜欢我以前喜欢的东西呢？我可能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追逐一样的目标呢。我在这里写我是否已经离开世界，那个离开世界不是我们常说的离开世界啊，我们是否已经真的愿意与过去告别，愿意与我们的这位主真正的联合在一起。之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位主他那种舍己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保罗说你们也要，你们知道何为爱，就是为仇敌舍命是吗？那保罗说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你们的弟兄舍命？神为我们这些他眼中的仇敌舍命，我们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家人，那还不是我们的仇敌呢？我们可不可以真的是为我们身边的家人弟兄姐妹放下我们的自尊面子利益，来去关心他们，成全他们？所以在这里的这个舍命，相信不单单指的是肉体的牺牲是吗？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意思要放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领主餐，一起的在主的面前感谢他，也求主的灵来光照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想按着新生命教会的传统是吗，就是你是，如果你是一位已经重生得救，借着洗礼已经加入到基督的身体，加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的来领主的饼主的杯。那么在这里也真是鼓励那些你可能已经决志信主但是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在合适的时间尽快的受洗。因为保罗也说我们是借着洗礼，我们就再好像就经历到那种我们归于基督的死，我们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活着的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吗，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活着。那么现在我邀请司事圣餐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